出记第一章四十七节。
啊，咱来看民数记第一章四十七节。
我们刚在上个礼拜的春令营，我们开始，其实是继续我们年初开始的一个新的系列。
啊，咱春令营开始讲这个，咱年初都有开始讲一摆这个题目。
我们刚讲完会幕与敬拜，讲完利未记，
咱讲到利未记，会幕甲敬拜。
这个系列我想给大家讲民数记，
但是我今晚要来甲大家讲这个民数记，
而且我给他一个主题叫做行军中的会幕，行动中的会幕。
我会这个题目就是行动中的会幕。
因为副标题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与神同行。
也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跟上帝同齐行。
我们在刚刚过去的春令营第一堂，我给大家讲数点军队。
春令营第一届主会，我跟大家讲，咱来数算这个军队。
神看他所救赎的百姓在旷野是像军队一样在那里的行走，是行军。
上帝看他所救赎的百姓，因在旷野在行时阵，亲像军队在行。
所以他起行之前先数点能够打仗的人的人数，
所以要开始行以前先数算会使修正的人数。
我们在春令营提到，摩西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在旷野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共有多少人。
春令营我大概讲，摩西从来唔捌甲咱讲伫旷野吼，遐个百姓有偌济。
他算的是可以打仗的人，
一所算的是会使修正的人。
所以我在那里说，我也不太喜欢，跟人家说我们教会有多少人。
所以我讲，我嘛无想爱甲人讲，咱教会到底有偌济人。
如果真的有人问，我很想告诉他，我们教会有多少人能够打仗。
那有人真正要问哦，我是想要甲讲，咱教会会使修正的人到底有偌济？
就是那些晓得跟世界分别出来，跟罪分别出来。也愿意致死老我的人，
就是现在愿意对世界罪恶分别出来，而且愿意怕死自己肉体的人。
就是我们现在读的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当初他们数点百姓的时候，没有把利未人数点在里面。
但是这经节，咱今日看就是讲，因在数算百姓时阵，无将这个利未支派给数算入去。
民数记第一章四十七节，利未人却没有按着支派数在其中。
民数记第一章四十七节讲。独独利未人照支派无算在内。
五十三节，民数记第一章五十三节。
我在三节安尼讲。
所以说，但利未人要在法柜帐幕的四围安营，免得愤怒临到以色列会众。利未人并要遵谨守法柜的帐幕。
但是利未人就伫法柜会幕四围安营，免得大生气临到以色列的会众。利未人也就守法柜会幕的。
我们在春令营也提过，他们在旷野怎么样安营。
在春令营，我也跟他说，他们在旷野怎样安营。
我相信神的百姓不只是要学习怎么行军、怎么征战，他们必须学习怎么安营。
我也说，上帝的百姓，那是学习怎样像像军队在行动，也要学习怎样安营。
我把它应用在我们平凡的日子，平淡的日子里面，没有什么事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生活？
那个意思是讲，咱爱学习的，真平凡的日子，无什么代志发生时阵，咱爱怎样过生活。
你懂得那个时候怎么生活，你才能够在真正的有事的时候、征战的时候，你会做得好。
因为你若知影平常时安怎生活，安尼有精神时阵，你才做了会好。
我们提到以色列十二支派怎么样安营在会幕的四围。
我们跟大家讲，这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怎样安营在这个会幕的四围。
今天我们要，刚刚我们读的那个经文讲到，利未支派他们安营的地方是在以色列人跟会幕之间。
利未人安营的所在是在这个以色列人跟会幕的中间，
也就是内圈。
就是真瓦棍回报的那个所在。
我们来看一个图好吗？第一张，对吧？这里有，这个中间是会幕，四围 是以色列人的帐幕，可是在会幕的北边、南边跟西边，给我们用游标指一下哈，那是利未支派三个宗族他们安营的地方。我们下一张图，我们在春令营看到，这个是用写的告诉我们的。我们再来读民数记三章十四、十五节。
我们来看民数记三章十四、十五节。
民数记三章十四、十五节，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晓谕摩西说。
耶和华在西乃旷野吩咐摩西安尼讲：
你要照利未人的宗族家世数点他们，凡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数点。
你就照利未人的宗族家口数算因，今仔满月以上的查甫人拢就点算。
这里要数点利未人了。
你看这就是咧数算这的利未人。
也要提到他们的服事。
嘛，讲到因的服事。
三十九到四十六节，民数记三章三十九到四十六
到四十六节。
凡被数的利未人，就是摩西亚人照耶和华吩咐所数的，按着家世，从一个月以外的男子，共有二万二千名。
今日奉所点算的利未人，就是摩西亚人照耶和华所吩咐去所算的。叫给靠满月以上的查甫人，拢总有两万两千个。
四十一节，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所有投生的牲畜。
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利未人归的我，代替以色列人所有头上生的，也就替利未人的精神啊，代替以色列所有头上生的精神啊。
摩西数算以色列人投生的有两万两千两百七十三名。
你是读第几节？叫人的少爷对满月以外，囡仔头前生的查甫人，拢总有两万两千两百七十三个。
神让利未人来代替这些头生的。
然后呢，上帝和利未人来代替这些头前生的。
不过，以色列中投生的多了两百七十三个人，
但是以色列人遐头上生的比利未人呢，加较侪，加两百七十三个。
所以他们需要用银子来赎生命啊，
所以用银来赎生命。
神从埃及救赎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使他们做他的百姓。
上帝对埃及救赎以色列人加入约，和因做上帝的百姓。
圣经说，他们使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要叫他们来亲近神，来侍奉神。
圣经讲，让他们做这个祭司的国度，来亲近神、服侍神。
那是全以色列百姓，
这是全部以色列百姓。
可是因为旧约时代人的软弱，所以神先拣选了一个支派，利未支派来做代表，来侍奉神。
但是因为古约的人呢软弱，所以上帝先拣选这个利未支派来代做代表来服侍神。
利未支派就是摩西所属的支派。
摩西就是属于这个利未支派。
然后神从利未支派里面拣选了摩西的哥哥亚伦跟他的后裔，他的儿孙们，再分别出来成为祭司，来再更内圈来侍奉神。
然后上帝对利未支派拣选摩西阿兄阿伦跟他的后裔来做这个祭司，来担任更加中心的这些服侍。
我们刚刚看他们安营就知道，利未人是要站在神跟人中间的。
他都要看这北斗，你就知道说利未人是站在上帝跟人中间。
你看旧约时代神用外面的事情让我们看得见的，包括像他们安营的样式，来让我们了解属灵的事。
上帝就是就着这种外面的代志，比如说因怎样安营哈，来要教示咱这个属灵的代志。
因为人是堕落的，是不圣洁的，他们如果就直接来亲近神，会遇见神的愤怒。
因为人坠落无圣洁，你若直接来到上帝面前，会拄着上帝的大生气。
所以神把祭司、利未人分别出来，让他们站在神跟人中间。
所以上帝将这个祭司跟利未人分别出来，让他们站在上帝跟人中间。
其实在旧约时代，就是祭司利未人也一样是不能够进到神面前的。
其实在古约的时代呢，这四个利未支派拢相关无法都真实来到上帝面前。
他们所做的，其实在旧约里面是一种预表。
因所做的其实在古约时代是一种代表，
让人学习这些事，好叫人明白，预备好他们的心，有一天要迎接基督的来到。
好人呢，会使学习这些代志，准备自己的心，有一天会使真实来到上帝面前。
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才是真实的神人之间的中保，对吧？
所以呢，耶稣基督是真正站在人跟上帝中间的那个中保。
可是旧约时代，神弄了一个预表。
但是古约的时代，上帝用这外面的事物来做代表。
所以摩西安排利未支派安营在会幕的内圈。
所以摩西是安排这个利未支派安营在靠外圈会幕的。
刚我们看到的土外圈是十二个支派。
啊，搁靠外靠就是他拄啊，咱看到迄个十二个支派。
他们分成四个营，分散在东西南北边。
因为四个营哈，伫东边、南、西边、南边、北边的。
利未支派也刚好有三个宗族，
利未支派有三个宗族。
来，记得这三个名字：歌侠、歌顺、米拉利。跟我讲一遍：
歌侠、歌顺、米拉利。
他们分别在会幕的南边、跟西边、跟北边安营。
东边、
南边、西边、北边。
因安营伫会幕的南边、北边、加西边，
东边就是会幕的门口，是祭司，就是亚伦跟他的后裔安营的地方。
东边是这些亚伦加耶和华安营的所在。
下面一幅图清楚了没有？
你安尼有清楚不？
啊？哦，你如果记得我刚讲那些话不容易记，可是如果你脑海里面有这个图比较容易。
所以呢，你若会记得我头拄啊，迄个道理较知影这个意思。
会幕是神彰显他同在荣耀的地方。
会幕是上帝显明伊同在荣耀的所在。
百姓安营在他的四围。
以色列百姓安营在四围。
用来代表神自己，神的同在应该是他们生活的中心。
这就是代表讲，上帝同在应该是人生活的中心。
而利未支派安营在以色列的营跟会幕的中间。
利未支派安营在这个会幕跟以色列百姓中间。
站在神跟人之间。
伊就是站在上帝跟人中间。
我们在讲利未记的时候讲过。
咱讲利未记时阵，我有讲过。
神在律法里面安排了一种做法，就是叫百姓献上他们的收入收成的十分之一。
我伫讲利未记时阵，讲上帝伫律法中安排一种做法，就是叫百姓献十分之一。
那是要让百姓知道，其实他们所有的都是神赐给他们的。
伊这是爱百姓怎样讲，所有一切拢是上帝赐予因的。
他们拿出十分之一分别来给神。
因用十分之一分别出来来献给上帝，
十分之九是神赐给他们享用的，
十分之九是上帝赐予因享受的。
你知道神同样的，他要神的百姓把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儿孙也献上十分之一。
你知道上帝嘛爱百姓，将因的后裔嘛爱献十分之一。
你看以色列。就是雅各有十二个儿子，
你看以色列有十二个后生，
也就是十二个支派，
十二个支派，
神分别了一个支派立位来献给神，
所以上帝分别一个支派来献给上帝，
差不多十分之一，对不对？
就是差不多十分之一。
因为那个时候人生比较多孩子，我们现在如果只生一个、两个孩子，献十分之一就全献了。
以前的人生较侪，咱现在人囡仔生较少，你那是要献一个，就拢全部拢无啊。
你知道，如果我们现在基督徒都按着就业的律法这样献十分之一的话，教会就不怕没有传道人。
如果现在基督徒嘛是安尼，从家里献十分之一，安尼教会就不欠亏传道人啊。
每十个人就有一个人牧养他们，
因为每十个人都有一个人来饲养因。
所以神要他们献上头生的，就像献十分之一一样。
上帝叫因献上这个头前生的，就是要献上十分之一的意思。
可是这个头生的并不是利未人，他们还不能够站在神面前侍奉。
但这个头前生的人并不是利未人，所以不会都站在上帝面前服侍。
所以神拣选利未人是为了代替他们，
所以
做头生的。
竞选利未支派要代替这些头前生的来服侍。
我们刚刚提到，其实他们人数差了一点，就用银子来赎出来。
但是这个头前生的人较多，所以用银给赎出来。
我想这些旧约律法到了新约时代，并没有完全要按着这些来施行。
当然呢，咱现在新约的时代，不需要阁继续一直咧遵守这个。古用的这些律法的规定，
那是要我们抓住那个精义，就是里面真实的意思。
我们就是要抓到它的中心的意义，真实的意义来做。
这之前我们讲利未记的时候已经讲了很多了，今天不再多讲了。
我以前在说利未记说很多，我今天没再说。
可是在教会历史上还是有一些敬虔的家庭，他们不是因为觉得那是律法，而是他们还是想继续这样做，把他们投生的线上，
但是各位的思想一定有基督徒的家庭，因无将这种做一种律法，那是甘愿来献。
他们主动的、甘心的实行这个，
因就是真主动、甘心的来实行这个律法。
有的人在孩子还没出生之前，把他们的长子或者长女奉献给神，要做本国的传道人或者海外的宣教士。
有的人伊囡仔未出世，就将伊的大囝、大查某囝。很多上帝要做本国的传道人，还是海外的这个宣教士。
有的时候不一定是长子长女，而只要是最好的就献上。
有时不一定是献大囝大查某囝，那是献上上好的。
比方像以前在台湾台中啊、宣教从美国来的宣教士，我们称他为韩婆婆的，那就是家中的长女。
比如以前在台湾台中的服侍迄个。宣教士哈，韩婆婆，伊就是大查某囝。
她在台中多服侍那些中辍生啊，在街上游荡的青少年。
伊最最服侍迄种不爱读册，还是在街下路佚佗的囡仔。
以前我们在校园团契，那些校园团契的老同工们，都以韩婆婆为他们的老师。
以前我伫学校参加这个学行团契时阵。现在当刚弄俩，这个韩婆婆最硬的老师，
她从小就很叛逆，
因为祖孙的金背的，
可是她功课很好，
但是功课真好，
她读到医学博士，
一读是读册读到这个医学的博士，
可是她很叛逆，她不愿意信主，
但是金背的不爱信耶稣，
后来她得了肺病，
后来得到肺病，
医生认为她不久于人世，
医生讲伊特别死啊。
她的男朋友也离开她，
也男朋友离开伊。
在这种情况底下，她想自杀，
所以伊就想要去自杀，
开着车子出去上山去。
伊开车往山顶开，
可是路上神很奇妙的拦阻她。
但是罗尼住进奇庙拿走伊，
而且那天神遇见她，她得救了。
上帝拄着伊，伊去刚得救，
而且以后她去了中国宣教，
后来去中国宣教。
她到中国，一到中国就收到她妈妈给她写的信。
一直到中国就接到他妈妈写好他的批，
因为他们到中国要坐船要坐很久，
因为他们来中国坐船坐很久。
他妈妈说，我知道你从小就讨厌你的名字。
他妈妈说，我知道你祖孙就讨厌你自己的名
字。他的名字叫 Pauline， Paul 是保罗，那个字加 I-N-E。
他的名字是跟苏德波罗的名字一样，不过是查某人的写法。
你小时候认为我们想要生男孩子，结果生了你，所以把你取一个女孩子的名字。
因为我想要生一个查甫囡仔，但是生出是查甫，所以就呢出有好一个查甫囡仔的名。
可是是用一个男生的名字，保罗加 I-N-E， 听起来就像做汽油 gasoline 一样。
伊讲这个 Pauline 这个名亲像迄个汽油感款。
然后他妈妈跟他说，其实不是这样的。
其实不是这样的，妈妈说，
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跟你父亲就立约说，主如果这个孩子只要是健康的，我们就把他献给中国。
我说我跟你爸爸要最后说，如果我生的孩子若是健康的，献给中国。
所以我们给你取一个最伟大的宣教师的名字，保罗。
所以我们就将你合作上伟大的三教授的名保罗。
既然你是女生，所以就给你取名叫 Pauline、
啊、既然你是男朋友，所以给三字啦。
教会历史上常常有这种父母，你知道、嗯、
教会历史上都有这种的父母。
虽然这不是律法的规范，
当然这不是律法来规定，
可是如果有人是像这样愿意把他们投生的孩子特别的献给主，是很美的事、嗯、
当然有家庭愿意将头前生的献给主是很好的事情。
我们已经讲过，神的百姓在世界旷野中，他们学习怎么样安隐，也就是在怎么样平顺的日子，怎么样建造自己。
我已经说过，上帝百姓在世界旷野中间学习怎样安宁，就是在平顺的日子怎样建造自己以后。
现在神要开始教导他们怎么样服侍。
现在呢，上帝要教士人怎样服侍啊？
他们行军，他们征战，那就是一种服侍。
因亲像军队在往前行征战，这就是一种服侍。
可是我们首先要来看看利未支派怎么样服侍在会幕里面。
首先，咱来看讲利未支派是专用的这类会幕下，
因为他们是用来代表我们的。
因为因是来代表人。
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当然应该用在所有蒙恩的基督徒神的儿女身上。
虽然今天要讲的，应该应用在每一个得着稳定的上帝家里的心中。
民数记第三章提到利未支派跟祭司在会幕的侍奉上面各有所施。
在民数记第三章，伊讲到这个利未支派甲祭司呢，因伫会幕的服侍，各人有各人的服侍。
我们来看民数记第三章二十一节。
咱来看第三章二十一节，
这里提到格顺族有7500名。
加讲格顺族有7500。
在帐幕的西边，就是后边的安营。
对，这个。回报给塞边安尼啊，
在25节提到格顺的子孙在会幕中所要看守的，就是帐幕和罩棚，并罩棚的盖与会幕的门帘。
25节讲这个格顺的子孙啊，伫回报爱过守的，就是这个回报啊，报边甲报边的挂，哈，甲这个回报的门篱、
院子的围子和门帘，并一切使用的绳子。
跟伊的包围、跟门里，就是一切所使用的手啊。
接下来提到哥辖的子孙，
原来讲到哥辖的
有
子孙啊，
8600名，
有8600。
31节说，他们所要看守的是约柜、桌子、灯台、两座坛，那就是祭坛跟香坛，与圣所内使用的器具，并帘子和一切使用之物。
因所要顾守的，就是约柜的桌啊、灯台、两座坛，就是祭坛、甲香坛、甲圣所内面所使用的器具、甲门里、甲一切所使用的物件。
然后提到米拉利有6200人，
然后佫讲到这个米拉利有6200个。
36节说，米拉利子孙的职分是看守帐幕的板栓、柱子、带卯的座。和帐幕一切所使用的器具，院子四围的柱子、带卯的座、橛子和绳子。
伊讲米拉利的子孙啊，这份是固守这个会幕的板、伊的弓、伊的挑、伊的座，甲会幕一切所使用的器具，伫伊四围的挑、伊的座啊，甲伊所定的钉、甲锁啊。
如果用重量来看，不太公平，因为哥辖子孙抬的只有少数几样东西而已，其他的人抬的都很重。
所以这个哥辖子孙啊，吼，干那扛一寡较少物件，其他人所扛的拢较重，干那无啥公平。
第四章给我们讲的更详细一点。
第四章呢，佮咱讲了佮较详细。
你回去有机会就好好自己读好吗？
你回去再自己好好来读。
今天我们首先要看哥辖子孙他们所服侍的。
今天咱来看这个哥辖的子孙啊，伊的服侍。
你知道摩西、亚伦他们就属于哥辖的后代。
摩西跟亚伦都是属于这个哥辖的这个族。
雅各生利未，利未生哥辖，哥辖生暗兰，暗兰生摩西跟亚伦。
雅各生啥啦？
哥辖。
哥辖。
哥辖生暗兰，
哥辖生暗兰，
暗兰，
暗兰，哥生摩西跟阿伦， 啊，阿伦哥生一个哈呀。
嗯，哥晓得子孙他们抬的都是会幕里面的核心物件。
这个哥海的子孙啊，因所供的吼，拢是回报金要紧的物件。
从外面算起，就是祭坛、洗濯盆啊、金神社品桌子、金灯台、金香坛跟月桂。嗯，
哦，这最后那一记，外面都是这段。然后就是要洗身躯迄个
洗濯盆，
迄、哦那个迄、那个盆子啊。然后个、就是、
圣所里面的陈设品桌子，
就是迄个摆的饼的刀啊，
金灯台、
个金灯台、
金香坛、
个金坛、
跟月桂、
个月桂。
摩西规定他们这些物件是要用肩扛抬的。
摩西规定讲，这物件是用你的肩胛头去扛，
你不可以用车子来载，
你别再用车来载。
大卫犯过这个错误，你就记得吗？
代笔就是犯车错哦。
他可能觉得时代不一样了，现在我们有更好的车子，他用车子来载。
伊可能感觉时代不同款，咱如果较好的方法，就是用车来扛就好啊。
神并不喜悦，
但是上帝不欢喜啊。
因为这里有一个很要紧的道理。
所以教一个很重要的道理，
无论时代怎么变迁，
无论时代怎么改变，
这些核心物件是要用肩扛抬的。
所以这些东西应该是用你的肩胛头来扛。
我想这个意思可能是这样，
这个意思可能是这样。
我们不能够用某一种体制、一种策略来承载神的约柜，我
们不可以用某一种制度方法来承受这个约柜，
必须是服侍的人，人本身要来承载神的同在。
就是这个服侍人本身吼，来对爱有上帝的同在。
你知道，月桂代表基督自己，代表神的同在，神的荣光显在那里，神要在那里与他们相会。
因为月桂就是代表主，代表上帝的同在，上帝显明伊的同在跟荣耀的中间。
必须是有一些人，他们成为一个真正亲近神的人。
所以有一些人他本身是亲近主的人，
他们遵守神的命令，所以住在主的里面，住在神的同在里面的人。
而且这些人他们遵守主的命令，所以他们可以住在主里面。
这个要把神的百姓带到神的同在里面，需要有像这样的器皿。
所以呢，你如果要有上帝的同在，就要有这款器皿，
而不是用教会里面的一个做法、一个事工、一个体制、一个策略来成就这个的。
所以你不是借着教会制度方法事工会当成就这种代志。
有人不明白这样，他们想办法要找最好的聚会的方式。
有的人伊无辨别这个，所以伊想讲，我只要找到一种上好的聚会方式。
有时候他们以为卖力的大声喊叫会带来神的同在。
所以你要最讲，你出来大声话就会有上帝同在。
有人把人推倒在地上，
有人将人摔倒在土卡，
有人就会说出一些我觉得有点张狂的话语，为了要挑动会众的情绪。
有人刚刚一讲的，会小夸卡骄傲几出来，要来刺激会众的热情。
有的时候，你真的能够制造会众的激情，看起来好像大家都很火热。
是有的人有法度制造这个。会众有真侪热情出来，
他们把那个定义为神的同在。
因俩最后讲俩，这都是上帝的同在。
有的时候，我想他们真的带来神的同在。
是啦，有可能有当时有带来上帝的同在。
可是，也许在遇见一个试验的时候，就会显出到底我们是怎么看这一件事的。
但是你呢，多的气压的时阵，对很面讲，到底咱是专有看这种代。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们教会刚建立开始不久。教会有一对夫妻，
我们教会开始建立时有一对夫妻来聚会。
那个丈夫的母亲，我并不认识他，他母亲很爱主，他在家里有自己的聚会。
那个丈夫的老母我不认识他，但是我知道他在家里有聚会。
他们有时候会告诉我他妈妈带的聚会。
我当时因都跟我讲，因妈妈是专有锻炼聚会。
他妈妈看中圣灵的工作，他认为聚会应该大家敬拜什么都很火热。
伊讲伊妈妈看中圣灵的工作，所以感觉咱敬拜爱真火热。
他自己礼拜天上午在自己家有这样的一个小聚会，
所以他礼拜日是在自己家里有小小的聚会。
有一次他们告诉我，
有一次他这样跟我
说，有一个主日他们一直聚会到差不多下午两点，
他说有一次主日呢一直聚会到下午两点，
应该十二点结束的，
应该是十二点就要结束，
并不是因为神大大做工，
这并不是上帝大大做工，
而是因为那个带领的人觉得今天一直都有一个结在那里，一直好像没有那么释放。
那是那个锻炼的主会人感觉说今天一直没头发没自由，
他就不让弟兄姊妹回去，一首诗歌又一首诗歌的唱，又来赞美，又来做这些事，
所以他就不要让兄弟姊妹回去，就一首歌一首歌来俄罗斯。
可是我想神的同在不是像这样的，
但是上帝的同在并不是这样。
以前我们的长辈教导我们有一个原则，我觉得是很对的。
以前哈，我的长辈安尼跟我教是一个原则，我感觉这才对。
他说：“你想要使人有渴慕的心，你自己必须先成为渴慕的人。”
伊讲：“你想要让别人有渴慕主的心，你家己爱先真做渴慕主的人。
如果你自己渴慕神，有神的同在，很自然，你的服事，你所在的地方就容易有神的同在。
如果你自己靠不住，你自己有上帝同在，按你所服事，那个所在主人也有上帝同在。
这就是真实扛抬约柜的人。
这就是真正的扛约柜的人。
也就是那些生命以神的同在为中心，也在这一方面已经很老练的人。
所以，生命是以这个上帝同在最中心的人，已经老练了。
他们经过不同的考验、不同的环境，一直持守住神的同在。
因经过无相关的环境，也是考验，但是一直保持上帝同在。
所以能够在服事啊，在生活里面为神的百姓守望。
所以，能够在服事跟生活中间来固守上帝的百姓。
不会很轻易的被引离注意别的目标，而能够专一持守神的同在。
因为呢，随便引带人去注意别个目标，那是专一的保持上帝同在。
约柜应该这样扛抬的。
所以，咱应该是用这种方法来扛这个约柜。
你知道，历世历代的教会得以站立得住，甚至始终求生，关键就在于像这样的人。
咱知影历代教会会当得到建立，而且徛在，甚至呢对死来得到生命，就是因为这种人。
我感谢主，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有机会认识一些像这样的人。
我感谢主，我少年时都有认识这种人。
但愿我们都可以成为这样的人。
但愿咱拢成做这种人，
扛抬越贵的人，
就是更越贵的人。
当你进到圣所的时候，右边就是北边有陈设饼的金桌子。
你就去圣所，正边就这个排列饼的桌啊。
陈设饼的桌子也是要用扛抬的，不是用车载的。
所以这个排列饼的桌啊嘛是爱扛，不是用车来载。
他们都特别弄了环子，弄了一个杠，让他们可以扛抬。
所以呢，伊有这个弓甲撑起去，会使安尼来扛。
陈设饼的桌子，我们讲过，用来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之粮。
所以这个摆的饼的桌啊，是讲到基督是咱生命的牛米。
也用来讲到神的道就是我们的粮食。
上帝的道就是咱的牛米。
我想神的道应该不要太多。用很有趣啊吸引人的载具来传给人，
所以上帝都不应该是爱用真趣味真吸引人的方法来传给别人。
我们年轻的时候被带，有时候他们会用棒球查经来帮助人读圣经。
我们少年时有人用这种叫做压球查经的方法来锻炼我，
有可能有时候借着这个帮助别人。
当然，有当时借着这种方法来帮助别人，
我没有觉得一定不好。
我无感觉讲安尼做一定无好。
可是我觉得不应该太多用这一类的东西做载具来传给人。
但是我感觉不应该讲你要用真趣味的方法来传给别人。
我们应该更多的像文士以斯拉一样，他定制考究遵循耶和华的律法。
那应该清楚这个文士以斯拉同款，决意的讲究上帝的话语，尊敬上帝。
圣经里面提到好些人，他们把神的话吃进去。
圣经讲有真侪人是将上帝话给加入去。
你应该让神的话这样灵受了，化在你的心思、感情、意志、你的各方面、你的生命里面。
就是上帝唯一应该进入咱的心思、感情、意志、甲生命中。
这不是像我们在春令营背一点圣经的事情而已。
这不是亲像你伫春令营哈背一挂圣经就好。
也许你应该去读一读，去了解，像中世纪有许多委身的人，特别是那些修道士们。
啊，你爱亲像中世纪有一挂献身哈教会人，特别是遐修道士。
他们在修道院里面，每一天花许许多多的时间读圣经。
因伫修道院哦，每一天花真侪时间来读圣经。
他们读，他们吟唱那些经文。
因读遐个经节，唱遐个经节。
你知道那个时代没有像我们有从小有小学这样上来。
你还知道以前无像咱今麦有学校、有小学、有中学安尼立起来。
那个时代也没有印刷术，所以不是大家人手能够有一本圣经。
那时代嘛，无技术会使印这么多册，
可能
每一个人无，不是每一个人拢有一本圣经。
也许修道院里面只有少数一两本、两三本，大家轮流读。
修道院可能干哪一两本真少的圣经，大家轮流来读。
因为圣经是用抄写的，很珍贵的。
因为是人需要去写出来，
所以因此他们就很流行听人家读的时候，快一点把它记起来。
所以因就真注意讲，别人来读圣经，我就紧甲记落来。
而且中世纪有许多人，他们是从圣经学习阅读的。
而且中世纪呢，有真侪人是借着读圣经来学，会晓安怎
去理解的圣经。圣经的语言深印在他们生命最早期的记忆里面。
所以圣经的语言呢，就真早期呢，印在因的记忆来对。
以至于他们一切的表达，无论说话、书写，都离不开神的话。
所以一切表达，不管是讲还是写，拢未离开上帝的话。
我没有活在中世纪，可是我十八岁信主以后，我想我有好几年的时间，我差不多就是这样读神的话了。
虽然我不是活在十八世纪，但是我少年时哈信主以后，我都差不多是这种情形。
被神的话画在我们整个生命里面，
所以上帝话呢，都进入咱的生命。
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那才叫做扛台陈设饼桌子。
所以这就是你的羹，这个摆的饼的刀啊。
你知道保罗并不是要讲一篇道就去写一篇讲章。
你知道保罗不是想要讲道，所以去写一篇这个讲章。
我有一整套17世纪英国有名的清教徒 John Owen 的所有他的讲章。
我也有一套册是有名的清教徒John Owen 约翰欧文的册。
我比的是真的这么多，然后有17本都是很厚的一本。
因为有17本，一本都很高。
我没有那么博学，我没有好好的读它，但是翻过一些里面的内容。
我不过是狠狠来看，没弄中读煞了。
他们能够弄出那么多东西来，他们也不是预备一篇讲章，讲一篇讲章。
因一旦写出这么多东西，并不是他想要去写一篇讲章。就可以下出来，
我想被称为讲道王子的斯布珍也不是这样。
那个讲道王子 Spurgeon 也不是这样。
他们是里面神的话源源不绝的涌流出来的，
是因为里面对有上帝话语一直出来。
这就像好像约翰卫斯理的弟弟查理卫斯理，据说他一生写了8989首圣诗。
这就亲像这个约翰卫斯理的弟弟查理卫斯理，他一生写8989首的圣诗。
他们给他估计说，差不多每一天平均写出50句的诗句来。
应该讲估计讲，伊差不多每一天写50句的诗。
那个跟写文章不一样，那很不容易的。
这个写文章无同款，这无遐容易。
那是因为诗句从它里面源源不绝的流出来。
这就是因为这些诗句哈，一直对于来对安尼唱出来。
想一想贝多芬莫扎特那个旋律怎么样从他们里面涌出来。
你想看看那个贝多芬跟莫扎尔他的音乐怎么对他来对他唱出来。
不知道吗？神的话应该对你也是这样的。
上帝的话对我们来说应该是这样。
我不认为那是超级属灵人才这样。
我感觉这不是超级的属灵的人才这样。
你要传讲神的道，你必须是一个扛台金桌子的人。
你想要传道，你应该是一个扛 摆在饼的桌的人。
司布真说，没有人会长大到一个地步不需要圣经，这本书会随着我们年岁的增长，更显得更宽广而深远。
Spurgeon 讲，无人会长大到伊无需要圣经哈。这本册，诶，因为咱的年纪愈大，愈显明伊的关格深。
罗明的师母说，圣经的真理都是通往耶稣脚前的小径。
Mrs. Robinson 讲，圣经中的真理拢是通去耶稣脚前的小路。
我们来看一下会幕里面那些物件。
咱过来看回报的物件。
第三张图，这个是进到圣所以后，右边就是北边是陈设饼的桌子，看到没有？这种上面看的，左边就是南边是金灯台，正对着是金香坛，然后是一个幔子隔着，幔子后面就是约柜。我们看一下下一张，这是金桌子，有两摞的陈设饼，一共十二个。再来，金灯台，这是金香坛。好，就先这样。我们来讲一下金灯台。
咱来讲这个金灯台。
如果金灯台是用来说到耶稣是我们生命的光，我们也应该成为世上的光的话。
如果金灯台那是讲到耶稣是咱生命的光，那么爱讲最这个世上的光。
那么请注意，金灯台也是要用肩扛台的。
你要注意，这个金灯台应该是用光的。
可不可以这样说？我们不应该靠教会的策略跟事工来向世人见证基督，来传福音。
那不是靠教会的方法事工来向世间人见证基督。
虽然我们可以有这些，
虽然咱也是有家，
可是我们要把福音传给这个世界，不是借着这些。
但是你要将福音传到这个世界，不是借着这种方法，
而是应该扛在我们肩上的。
应该是你自己用你的肩胛头来跟。
意思就是每一位神的儿女活出基督来。
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上帝的子女，你需要活出基督。
如果你能够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四到十六节所说的，
如果你也在亲像保罗的腓立比书两章十四节到十六节，给人教示啊，你
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好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就是你无法怨言，无起争论，无贪嫌，诚实无假。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最上帝无下厨的家里，亲像光得照，将生命都表明出来。
这是腓立比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的话。
这是腓立比书两章十四节到十六节所讲的。
我想到十九世纪美国的大布教家 Dwight Moody D.L. Moody。
在高世纪美国一个大布道家 Moody，
无数的人在他的布道会里面得救。
最侪人伫伊个布道会得救。
他是一个布道家。
伊是一个布道家。
无论在美国，在英国。许许多人在他的布道会里面信主，
无论伫美国、英国，真侪人拢是伫伊的布道会来得救。
可是你知道，他不满足于他这个事工，
但是伊家己并无因有这个事工满足。
他不觉得那样就表示他是一个好好传福音的人。
伊无感觉讲，我有这个表现吼，就是一个真好好的传福音的人。
他在台上讲，
伊伫讲台
讲完，也有弟兄姊妹在那里谈到。帮助人，
然后兄弟姊妹跟人讲道理，
那是一个事工，
引出人认不住，这是事工。
可是目的，他一辈子有许多年日给自己一个要求。
但是这个目的，伊一世人有真大的时间哈，每一天自己有一个规定。
就是我每一天至少要个别的跟一个人传福音。
所以每一日我爱至少向一位要被认不住的人传福音。
有的时候，他晚上布道会结束，非常的疲累。
我当时布道会结束已经累嘛，
忽然想到他那一天还没有机会这样做。
忽然间想到讲，迄天我阁未个别来向一个人传福音，
他就会起来再穿上外出的衣服。
伊就起来阁穿出去外面的衫。
到外面可能看到一个酒鬼，
可能去外口拄到一个酒鬼。
他就给他见证耶稣，
伊就向伊见证基督。
他是像这样的人，
伊就是亲像这种的人。
我有时候 被邀请在一个福音机构对他们的同工讲道。
有时有人邀请去这个有福音事工的团体向他们同工讲道。
他们有的福音机构福音工作做得非常好，
有一些这种团体福音工作做得很好，
可是有机会的时候有时候我会提醒他们，
但是如果有机会我会提醒他们，
你身为一个成功的福音机构的同工，不一定表示你是一个传福音的人。
虽然呢，你是一个真成功的这个福音事工团体的同工，但是这并不代表说你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
你不要把传福音只想成像这样一个发展的很好的事工。
所以你不能将这个传福音想做是一个发展了很好的一个事工。
金灯台不是用车子来装载的，是需要扛在人的肩头上的，
因为金灯台嘛，不是用车来扛，是用人的肩胛头来扛。
传福音必须是生命对生命，必须跟人有个别的接触。
所以传福音是生命对生命，你跟人有一个亲身的接触。
必须是我们所活出的样式，引人归向主。
是你挖出来那种款式，来引带人归向主。
多年来，我总是相信，一旦神的儿女，他们遵行登山宝训里面的教训。
我真侪年拢相信讲，上帝的子民啊，决意要来遵行主耶稣伫山顶所教示的道理。
里面包括一些不太合理的要求。
来对呢，有一挂要求是不合理的。
有求你的就给他。
有人求你，你都可以。
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走完以后再多走一里路。
有人强迫你改行一里路，你行了以后阁加行一里路。
有的时候看起来是不合理的要求。
有时看起来是不合理的要求，
可是你知道那是天国的样式，
对，这就是天国的款式。
那是你所羡慕的天堂的样式，
这就是你所欣赏的这个天堂的款式。
你如果想以后进天堂，你现在最好学一点这种样式。
如果你后来想要去天堂，你现在都要学习这些款式，
要不然你带着你的自私进到天堂，可能旁边人就不觉得那是天堂了。
无你那遐尼读书，啊！你边爱人可能刚刚刚讲，安尼这都唔是天堂啊！
弟兄姊妹，我很多年来都相信，一旦在各地神的儿女都这样过生活，那么这世界上的人一定会羡慕福音的。
嗯、我相信呢，世界各地的上帝家人啊，过这种的生活，安尼真侪人都会来信耶稣。
教会应该这样扛台金灯台的。
教会就是用这种款式来扛金灯台，
就像创立内地会的戴德生有一个故事。
创立这个内地会的 Hudson Taylor 有一个故事。
他到中国来，他穿上当时清朝人的服装。
他来中国穿清朝的人所穿的服装。
所以如果不仔细看，不知道他是西方人。
所以你若无详细看，唔知道这个是外国人。
有一次他要去传福音，要过河。
有一次呢，伊要传福音要过一条河，
他招了渡船的船夫来，
伊就会手叫迄、那个赛祖那的人来。
那个小船靠岸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中国人，为了要抢这个船，就一拳就把戴德生打倒在地上。
这个船我见时阵呢，这个戴德生的边啊有一个中国人，伊想要抢这架船，就将伊拍倒。
他正要跨进船，那个船夫把那个杆子一横，说：“不是那个外国人先叫我的船的。”
伊咧一船时阵，迄个塞子那个人呢，就拿住伊讲：“唔是你，是迄个外国人叫我来。”
他吓一跳，因为他不知道他是外国人。
伊转咧，出一条唔知讲，这个人是外国人。
戴德
生
往地上爬起来，弹一弹身上的灰尘。
这个戴德生呢，就爬起来，啊，将这个头甲黑掉以后。
对那个先生笑一笑说，这个船够我们两个人一起坐的。
那个那个先生笑笑讲，这架船咱两个人也可以坐。
就是像这样，
就是亲像安尼。
如果你遇到这种事，你觉得说我可以这样开始想要跟人论理的话，
如果你遇到这种事，你就说他怎么可以这样，我要跟他来争论。
然后一个礼拜以后，你就拿着担当说：“哎、欸，来参加我们教会的布道会。”
一礼拜以后，你给提一个布道会单，说：“哎、欸，你请你来我们教会。”
其实你已经错过见证基督的机会了。
其实你已经无抓到那个见证基督的机会啊！
金灯台应该是这样扛台的。
所以，咱是爱用这种方法来扛这个金灯台。
神的建造一定有要有一些人在神的事上是坚稳不变的人，
所以上帝建造就是有一些人一直 真稳定，安尼画出这种款式的生活。
我们下一次会讲到有一些物件是要用车子来载运的。
哦，另外讲到回报一寡铁骨是用牛车来载。
意思说有一些事情我们要考虑怎么样做，把它做得更好。
就是讲有一寡代志，你爱考虑讲专有嘴最料较好。
但是会幕里面的核心的器皿都是用肩扛抬的。
但是回报来对遐真重要的器皿，拢是用肩卡打来扛。
今天神的教会得到建造，仍然依靠那些充满了圣灵的人。
所以今日上帝教会当得到建造，是挖靠遐充满了圣灵的人。
扛抬耶和华的器皿，必须那些器皿的含义深印在你的生命里面。
所以你要扛耶和华的器皿，就是什么叫做器皿？这个真实的品质跟意义，一定在你的来。
你扛抬越贵，意思是神的同在是深印在你的生命当中。
所以你咧更加越贵，意思就是讲，上帝同在是深深印在你的生命跟生活。
你扛台金桌子，你必须让神的道成为你的粮食。
你咧更这个金刀啊，迄、那个意思讲，你是用上帝为你做你的美牛。
你扛台金灯台，你自己必须活在神的荣光中，而且活出基督的样式来。
你更这个金灯台，意思讲你活在上帝用光，而且在人面前活出基督。
借着你的好行为，把光照在人的面前，人就会把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
借着好的行为，将光照在人的面前，人就会将荣耀归给上帝。
你要扛着金香坛，你自己必须是祷告的人。
你若要更这个金坛，你自己必须是一个基督的人。
金香坛摆在圣所的前方幔子前面。
金的段是放在这个帐里的头前，
幔子后面就是约柜，
这个帐里的后面就是约柜，
那是最靠近至圣所的物件。
这是上挖滚至圣所的物件。
圣经说那是神与人相会之处，出埃及记三十章第六节讲的。
这是上帝跟人相会的所在，出埃及三十章六节讲。
出埃及记三十章第六节提到这个金香坛是神与人相会之处。
金段就是上帝跟人三会的所在。
但是在说到祷告的真谛的东西，对不对？
这就是讲到什么是基督，
必须有人来扛台，
就是你必须有人来跟，
不要让祷告变成一种活动，一种安排。
基督不是一种活动，一种安排，
而是你自己要做一个祷告的人，与神同在的人。
那是你自己要做一个基督的人，你是一个跟上帝同在的人，
像大卫一样把神常摆在面前的人。
你亲像大卫时常将主放在你的面前。
真正祷告的人总是觉得需要耶稣，
真正基督的人总是感觉自己需要耶稣。
他会紧紧的抓住神，跟随神，
他会安安抓到上帝，跟随上帝。
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想要在寻求神的同在，
一早起一刻就想要敲锤上帝的同在，
那才是祷告的人，
这就是基督的人。
你应该成为这样的人，
你应该成为这种人。
我不知道有另外一种比这个更有意义的生命，
我不知道有另外一种生命比这种生命更有意义。
这个绝不是只有传道人这样做，
不是传道人要这样做呢。
旧约时代是祭司来扛抬金香坛，今天是指的我们所有神的儿女都是。
古约时代是这些的更这些的金段，但是现在是每一个上帝家里都爱安尼。
那我们常常想着想要神的名被尊为圣，
那咱时常想着上帝的名爱，让人家最圣，
期待神的国降临，
咱期待上帝的国降临，
总是想着要神的旨意成全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
咱总是在想讲上帝的旨意爱实行在地上，亲像在天里。
哈列斯比说，祷告就是我们内心的一种表现跟态度。
哈列斯比伊讲，基督就是咱心内态度甲表现，
是我们心灵对于神的旨意有一种肯定的态度。
就是咱的心灵对上帝的旨意有一种肯定的态度。
他说，一旦我们这样，神立刻看，那是一个祷告，是向他的心所发出来的呼求。
咱有这种态度，上帝就感觉这就是基督，是向上帝心所发出的一个祈求。
即使你没有开口。
你若不讲话嘛，无要紧。
心里面尊主为大，
你心里面尊主最大，
渴慕神的同在，
你靠不上帝的同在，
总是想着要亲近他，
总是想要来亲近主，
那就是一种祷告，
这就是一种祈祷。
以前我跟大家讲过，
我以前不讲过，
我有不止一次，有人来参加过我们聚会一段时间以后跟我讲，
有人来参加咱的聚会哈，一段时间以后安尼讲，
他说我去参加你们的祷告会啊，发生什么什么什么事？
伊讲我去参加恁的祈祷会，发生什么代志？什么代志？
可是我记得他来参加的不是我们礼拜五的祷告会，而是我们礼拜二晚上的聚会或者主日的聚会。
但是我知道说这人并没有参加我们拜五的祈祷会，他是参加拜二的查经会跟主日的聚会。
为什么他这样说呢？
是怎样他说他是参加祈祷会呢？
可是我很快就明白过来，
然后我就很快知道他，
因为他来参加我们聚会，觉得像我们主日聚会就像一个祷告会一样，总是在祷告着。
因为他来参加我们的主日聚会，他发觉大家都常常在祈祷，所以他就称他做祈祷会。
有那么多安静祷告的时间，
那么多安静祈祷的时间。
当然我们也有特别的祷告会，
当然我们有特别的祈祷会。
可是我喜欢人家这样看我们的聚会，说那是祷告会。
但是我很欢喜人看我们的主会是祈祷会，
因为在任何聚会里面，祷告亲近神都是核心的事。
因为我们主会的中心就是爱祈祷主、亲近主。
事实上你知道，我们带领诗歌，我们讲到甚至我们预备讲章的时候，我们都在祷告着的。
其实我们在锻炼习惯讲道，准备讲章都是在祈祷。
祷告不是特别提出一些话来求主怎么样才叫祷告，
祈祷不是说你特别说一句话求主怎样怎样才叫做祈祷。
平常生活就要过这样的生活好吗？
我们平常就是这样过生活。
金香坛是由人用肩扛抬的，
金坛是人用金架头来扛的，
而不是用其他东西来装载，
不是用其他的东西来载。
我们刚刚提到哈利斯比他的书，道生出版社出版祷告那一本书，
他都要讲到哈利斯比他下一本册叫做祈祷，
那本书开章名义用的经文很有趣，是启示录三章二十节。
他一开始就说到启示录三章二十节，
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席。
看我在门外的弄门，然后听见我的声音的开门，我就去跟他当这家的。
然后他书里面的第一句话说，祷告就是接待耶稣在我们的心里。
所以这本书一开始就说，祈祷就是接待耶稣在心里。
当我们意识到基督的同在跟内住，那就是祷告。
咱感觉着主在我们的内面跟咱同在，这就是祈祷。
愿我们能够这样馨香如履，一直升到神的宝座那里。
愿咱心内祈祷，亲像香同款，升起这个上帝宝座，
做一个扛抬神的器皿的人，
做一个跟上帝器皿的人。选的什么？